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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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陨石会撞出大湖吗？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我最近做了个有趣的调查，发现有不少人都曾经想过星星掉落的可能。嘿嘿，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星星不会掉落，但大气中的尘埃或碎屑是有可能的。在掉落的过程中，有些会消失，但有些却会降落地面，有些人还专门刻意收藏哦。大朋友小朋友，你猜得出来今天我要报道的主角是谁吗？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然。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刚刚呢，我们有听到了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为大家所做的简短的报道哦。那请问一下怡然，你知道今天斯凯要报道的主角是谁吗？
陨石。
Bingo， 答对了。今天呢，斯凯呢要为大家报道的就是陨石。请问一下怡人，你有没有看过陨石本人？
没有。
但是你有在一些可能像影片啊，或者是一些杂志或者是书上看过陨石的照片吗？
有。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你看到的陨石照片，陨石是长什么样子的？
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石头。
那我问你哦，你在看的时候你 会觉得说这应该就是石头吧，它是不是骗我的，它其实根本不是陨石。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你有时候会兴起这个疑问是不是哦？那其实啊，小猪姐问你哦，既然你觉得它不起眼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你也看不出来它跟一般石头的差别，那你有没有想过那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是石头还是陨石的呢？
感觉应该就是陨石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成分吧。
哦，可能那个成分是台湾比较没有的，对，或者比较少的，
对，
对不对？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推断蛮有道理的。那请问一下怡人，你觉得为什么会有陨石出现呢？
就是从外太空飞过来的。
就从外太空掉进来的就对了啦。
对，
是不是？好像这个说法好像某个程度上也算是对啦。那你觉得陨石是大的还是小的呢？
应该都有吧，
就是有大也有小。
对。
哦，所以大的你会觉得会到多大？
应该可以撞出一个湖吧。
有可能其实啊，地球上真的有些地方真的感觉很像就是陨石撞出来的。我觉得你这样讲好像蛮对的那有的可能真的就是很小，对不对？所以陨石应该是有大有小那在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陨石坑所以刚怡人说对了，真的可以撞出一个湖或者撞出一个坑。好，那么在今天呢小发现大科学节目当中呢，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认识陨石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学故事来找茬的单元，请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还有怡人呢，我们要来仔细听故事咯。在故事当中有三个关于陨石的描述是错误的，那请大家呢张开你的耳朵仔细的听听看看能不能够找出错误的地方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当小巴找到同学阿蒙遗失的幸运笔的时候，班上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因为阿毛为了找到幸运笔已经心神不宁了好几天，多亏了小巴的好眼力，最后才能够物归原主，也让阿毛放下了心里头的大石。
小八，你的眼力真好，本来阿毛都已经打算快放弃了，但没想到你居然在那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发现幸运笔。
对啊，我看你以后东西不见了就请小八帮忙。
没错没错，我们就叫小八，好眼力小达人。
你呀，豆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太夸张了，只不过是找东西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事。
虽然找幸运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能找到还是不容易的。
拜托，如果我真的想找的话，应该也找得到吧，这有什么难的。
眼看着小巴和阿丽的对话越来越有火药味，米娅和豆豆决定赶快转移话题，从幸运笔谈到了陨石，但没想到又引爆了另一场战火。
有机会的话，我真想看看陨石长什么样子。
这应该不会很困难，陨石又不会很难找。
真的吗？
当然咯。
小巴，既然这么说，那你可不可以找到陨石？
这
小巴如果找不到，那我可以试试。
谁说我不行？我一定会找到的。
为了证明谁才是好眼力小达人，阿丽和小巴决定来比比谁能够先找到陨石。本来以为落幕的纷争，没想到另辟了一个新战场。
阿丽，你真的有信心找得到陨石吗？
当然喽，这有什么问题？陨石不就石头吗？有什么难找的？
阿丽，你呀，连陨石是什么都不知道，要怎么找？我跟你说，陨石跟流星有关。
原来如此，我再去问问表哥恶补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在米娅的提醒下，阿丽找了表哥认真的学习，好好的了解了陨石。这时他才知道，原来陨石跟石头一点都不一样，而且陨石的成分内容也大不相同。不过要去哪里找陨石呢？阿丽决定上网找找资料，结果他居然发现有人在贩售陨石。
阿丽，你说的是真的吗？太夸张了。
当然是真的，我看我们不用找陨石了，直接上网购买就可以了。
等等，我觉得这可能是诈骗。
为什么？
陨石应该都是小小的吧，网络上卖大尺寸的陨石应该都是骗人的。
不能上网买陨石，那么到底该去哪里找呢？阿丽和小巴花了不少的时间找资料，后来他们发现许多地方都曾经有人发现过陨石，尤其南极的陨石最多。
不过为什么南极的陨石最多？
我猜啊，应该是南极的磁力比较强，所以流星都往那个方向飞去坠落了。
米娅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
看来陨石的寻找之旅要先画下句点了。
那么谁才是好眼力小达人？
这你们两个应该不相上下吧。
虽然阿丽和小巴都没有能找到陨石，也没有办法证明谁才是好眼力小达人，不过也因为他们的努力，让同学们对于陨石有了更多的认识。豆豆决定下回要找个更容易寻找的东西来测试一下，看看阿丽和小巴到底谁的眼力好，谁才是名副其实的好眼力小达人呢？听完了刚刚的故事之后呢，相信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陨石应该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了。那刚刚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三个关于陨石的描述是错误的地方哦。请问一下怡人，你有没有找出这三个错误的地方呢？
有，
哦，你很厉害耶！你觉得今天这三个错误的地方难不难找呢？
还好，不会太难，
不会太难找，对不对？好，虽然你没有看过陨石的本尊，但是因为你有看过相关的报道，所以呢，对你来讲，今天的难度不算太高哦。好，那我们赶快听听看，宜人到底有没有找对哦？好，请问一下，宜人第一个故事当中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第一个是阿丽说的，她说陨石不就是石头吗？有什么难找的？
当然喽，这有什么问题？陨石不就石头吗？有什么难找的？
可是其实陨石是从外太空来的，不是普通的石头。
嗯，
而且他在路上看到他的话，你应该也不会认出来吧？
所以你觉得要找到陨石其实不是很容易，
嗯，
对不对？就是就算他在你身边，那其实你可能也不容易发现，
嗯，
对不对？好，所以陨石可能外表看起来像石头，但是它来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它从外太空来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外太空怎么会莫名其妙掉入一颗石头呢？
嗯，会不会跟地心引力有关系？
嗯，然后外太空充满着很多的石头吗？
应该是。
诶，真的是这样吗？那到底陨石是怎么来的呢？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天文馆的林奇峰博士阿峰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解答跟说明哦，来告诉大家陨石到底是怎么来的。
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阿峰博士。哦，一般陨石我们都会说它是从外太空掉进地球以后，然后在地球上找到了这一种，我们叫它陨石。哦，所以当然这一种陨石它的来源就很多啦。哦，它可能是从小行星的碎片，哦，然后它可能是彗星结构，哦，燃烧没完成掉进来的。哦，然后它也有可能是从月球或火星来的。哦，因为月球火星也会被陨石攻击，然后它喷发出来这些岩石，哦，然后经过漫长的漂移，然后最后掉进地球。好，那为什么这些陨石，哦，它好端端在外太空会掉进地球？我们可以想象说可能大部分都没掉进地球，因为它的路径刚好跟地球没有一个交集，哦，但是部分，哦，有交集的或是从旁边错过了，可能会第一个有交集的是直接冲撞地球就撞进来了，哦，第二个就是在附近经过可能会被地球的引力拉进来，哦，所以大概是会掉进地球原因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陨石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刚刚阿峰博士呢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哦。其实就是呢像这个流星跟彗星啊，那有些物体呢它们在通过地球的大气层的时候，如果燃烧不完全，它就变成了陨石。好，那现在知道陨石是怎么来的了吧。 好，那第一个呢错误的地方我们的宜人很厉害已经找出来了，那接下来呢请宜人告诉大家第二个你发现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二个我觉得是豆豆说的，他说陨石应该都是小小的吧。
陨石应该都是小小的吧，网络上卖大尺寸的陨石应该都是骗人的。
可是呢我们前面有提到过陨石应该是可以撞出一个大湖的，
嗯，
所以应该不会都是小小的。
哦，所以呢陨石应该是有大有小， 对不对？ 好，那其实呢陨石有大有小之外，陨石里头到底有哪些成分呢？它是不是每一个陨石都不太一样呢？我们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其实陨石我们这样看起来的话，外观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颜色可能深浅会不一样，因为它这个攸关它的成分跟材质。那讲说外观看起来会差不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都掉进地球的时候，可能它在高速的状态下，它可能形状会被熔岩掉，然后接下来就是经过烧灼，它可能会比较黑。那陨石一般我们会说它一构成的成分可以有分成，就是铁陨石、石铁陨石、石质陨石跟碳质陨石，那这个大概就是它的分类。那铁陨石当然就是可以知道说它可能就铁镍构成，石铁陨石可能就是有矿物岩石跟铁成分构成，石质陨石可能就是矿物跟岩石构成，那如果是碳质陨石大概就是说它可能它当然也是岩石构成，但是它可能带有比较高比例的这一种有机物，所以陨石的成分大概可以分成这几类。
请问一下宜人，陨石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对，其实陨石真的都不相同哦。刚刚阿峰博士也有告诉大家了，其实不同的陨石它的成分也不太一样哦。那如果呢大家真的对于陨石有兴趣的话，你想要去找找陨石的话，我觉得真的可能要碰点运气哦。好，刚刚呢两个错误的地方呢，宜人都很顺利的找到了。那接下来呢，要请宜人告诉大家故事当中最后最后最后一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三个是米娅说的，他说应该是南极的磁力比较强，所以陨石都往那个地方坠落了。
我猜啊，应该是南极的磁力比较强，所以流星都往那个方向飞去坠落了。
请问一下宜人，你为什么觉得这句话有错呢？小猪姐姐曾经看过报道，真的在南极发现的陨石比较多耶。
那我觉得陨石应该和磁力没有关系吧。
哦，它就是会随便想往哪里去就会往哪里去，对不对？
应该吧。
所以它应该不会特别挑南极。可是呢，为什么南极的陨石会比较多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全世界是不是到处都可以找得到陨石呢？为什么会有人说南极有比较多的陨石呢？
其实有关这个全世界是不是到处都找得到陨石这件事情，我相信它应该是肯定的，因为陨石要掉进地球它也不会挑时间，说这个跟流星雨到底会不会是不是只有晚上看得到，其实白天也有，是一样原因。所以我相信说全世界应该都找得到陨石，因为的确有一些就是陨石猎人，他们实际上是世界各地都在找陨石。那为什么说南极比较容易找到陨石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南极大陆这边其实它因为是白茫茫一片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它在因为陨石掉进地球以后它都是比较黑的状态，烧灼过的状态，所以你如果在一个白茫茫的状态里面它是很突兀的，是很容易让你去找到。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南极洲它有一些冰川效应，所以即使藤本来掉进来然后没有被找到，但是经过冰川的这一种漂移作用，它可能又把下面的又铲上来，然后让你可能去看到说这个可能不是本地的这一种石头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也是一个容易被找到原因。所以其实南极洲可能会有比较多陨石的状况，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造成。
哦，小猪姐姐，我知道为什么在南极都可以捡到比较多的陨石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比较少人，所以被发现的陨石也比较少。
没错，所以大家就好像觉得在南极的陨石比较多，其实并不是呢，陨石会挑方向，它只坠落在南极地方哦，其实并不是哦。不过刚刚的阿峰博士告诉大家了，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可以发现到陨石哦，所以呢，也许下次大朋友跟小朋友，你真的可以留心你身旁周遭的一些看起来很像石头，但是你又觉得它不太像的一些特别的东西，搞不好它就是有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哦。
可是小猪姐姐，这样的话，我有一件事情很担心哎。
啊，你担心什么？
我们走在路上会不会被陨石砸到啊？
对耶，因为我们刚刚讲陨石它其实不会挑地方，对不对？
对，
它当然也不会挑有没有人，对，然后所以它想坠落的时候就坠落。这样讲起来我觉得好像
可怕。
对，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会被陨石砸到耶，你觉得会不会呢？
应该会吧。
你也觉得会，对不对？那到底我们走在路上有没有可能会被陨石砸到呢？赶快来请阿峰博士告诉大家哦。
那如果走在路上被陨石砸到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是先趣味的想，就6500万年前那个陨石撞地球的时候，恐龙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如果一般是小陨石来讲的话，的确我们要被砸到的几率应该是不大。因为你看嘛，就是整个地球那么大，然后你又是一个地球在动，然后你走在地上也在动，然后有一颗陨石刚好要掉进来，那个几率有，但是一定是很小。但是如果像6500万年前那一种大陨石10公里大的那一种，它撞进来，我相信走在路上的人都会感受到。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说它是轰隆隆的声音，然后加上它速度快，然后经过大气层的蒸发以后，那它会发生强光。我经过资料的一个收集，我们发现说在1954年3月30日，美国的阿拉巴马州有个叫做霍奇斯的太太， 他在家里看电视，的确就有陨石从他们家的天花板这样砸进来，然后造成他的部就是局部的受伤。所以其实走在路上，下次不要再认真滑手机，有时候在安全无语的情况下，可能要抬头看看天上有没有真的有那个亮亮的星星掉下来，这个可能就是要闪开一下。
怡人，听完了阿峰博士的说法之后，你有没有稍微不那么担心了？
对啊，
阿峰博士刚刚说了，其实有没有机会被陨石砸到呢？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呢，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朋友跟小朋友真的不要太过担心哦。那么透过今天的故事还有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相信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陨石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咯。那我们今天呢，也要非常感谢阿峰博士为大家所做的说明，
谢谢阿峰博士。
小猪姐姐，那你想不想去找找陨石啊？
其实我也想而且我还想把陨石呢握在手上，看看它的重量，然后还有摸起来的感觉是如何哦。不过当然不是所有的陨石呢，小猪姐姐都可以把它握在手上哦。因为啊，现在全世界发现的最大的陨石，你知道它有多重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重吧，顶多。5公斤，
五公斤，你真的是太看不起它了。其实呢，现在啊，在地球上发现最大的陨石、最重的陨石呢，有60吨哎，哇，超可怕，对不对？而且呢，这颗陨石啊，是在80000年前坠落的，所以是好久好久以前哦。那请问一下怡人，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关于陨石的事情，对不对？你觉得陨石是不是现代的科学家才发现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为什么？
因为之前在恐龙灭绝的时候就有出现了陨石啊。
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其实就跟陨石坠落有关，对不对？其实啊，虽然那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陨石，但是呢，有很多的文章或是故事里头哦，大概都可以有一些些的线索，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好像跟陨石有点关系哦。你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做《女娲补天》吗？
有。
其实啊，也有人觉得女娲补天这个故事跟陨石有关系哦。真的吗？我们现在呢，就进入科学奇幻岛来听听这个故事。小朋友来听听看这个故事，看你有没有发现它到底哪里跟陨石有关呢？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有一位人头蛇身名叫女娲的女神四处游荡。她虽然过得自由自在，但是也觉得有点寂寞。当女娲看到河水反映出自己脸的时候，有个想法窜进了他的脑袋里。女娲从地上抓起了一些泥土，放了一些水进去揉合，然后按照自己的样子捏出了一个小娃娃。没想到这个小泥娃一放到地上就活灵活现动了起来。
太好了，那我就再多做几个小泥人，热闹一点。
于是女娲用泥巴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泥人，不久之后，地上就到处都看得到人类的踪迹了。人们的生活一直都很和乐，直到水神共工惹出了大麻烦。
我们居然会输给火神祝融，太可恶了，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厉害。
水神共工被火神祝融打败后，他在盛怒之下用头撞断了擎天巨柱，结果天崩地裂，天倒向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太可怕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烈火洪水到处都是，连龙蛇猛兽也出来吃人，接下来我们的日子要怎么过啊？
如果再这么下去，不久之后我们也活不下去了。
天崩地裂后，到处都是烈火 洪水，人类面临了空前的大灾难。善良的女娲看到人类遭遇到水深火热的生活，她感到非常的难过。
我得想个办法来帮帮人们。先来修补天空和大地吧。不过要用什么来修补呢？
女娲上天下地地去找五色石，准备来补被水神共工撞破的大洞。
你们把五色石融化成浆，我再把它们填补在天幕上。
女娲交代着人们该做的事。从那之后，天空中有晨曦、晚霞、碧蓝的天空和彩虹。女娲补了天后，又带领着人们去治地上的洪水，好让人们能够安居乐业。
多亏了有女娲娘娘，我们才能有好生活。
对呀，不过现在地面上的裂缝还是挺大的，怎么办呢？
后来女娲用泥土去填平了地上的裂缝。除此之外，女娲还教人们把高地上的洪水引向洼地，再把洼地的洪水引入河道，最后把河道的洪水引入东海。洪水不再泛滥，人们学会了更多生活的技能，世界又恢复了平静。老百姓们从此少了天灾的威胁，终于能够安乐地生活下去了。
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陨石。
请问为什么会有陨石呢？
是从太空那边飞来的石头。
没错，可能像彗星啊、流星啊，在通过这个大气层的时候燃烧不完全，那其实呢留下来的东西就变成是陨石咯。好，那请问一下，我们走在路上会不会被陨石打到呢？
几率很低啦，
很低，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过担心哦。那透过今天的节目还有故事，希望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陨石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哦。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人。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小朋友是不是对于陨石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呢？美丽的流星留下的痕迹就是陨石，陨石可能降落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也许下回多流星，你就有机会发现陨石。虽然陨石砸到人的几率不高，但是大家还是得提高警觉，免得不小心被天外飞来的陨石惊吓。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